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新乡小站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请到于丹白牧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邀请于牧师特别的分享过马太福音的1章1节到17节的内容，让很多人觉得很枯燥的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牧师非常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了解这当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怎么样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来拯救我们全人类的神。那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的请牧师带来一个新的课题了，也请牧师给我们关于马太福音的1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我们讲完了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内容，为什么马太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代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等候的弥赛亚，那一位拯救者就是主耶稣。马太福音是为了当代的犹太人来说，所以第一章有这么重要的吸引他们看马太福音的地位。那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到17节那个家谱，对我们今天来说又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应用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的用意呢？你去问马太，你写来给我们干嘛？当时他也不知道谁，后来谁看他写的时候就是给当代的人看的，那倒是圣灵自然要马太这样写上来给我们今天的人也要看的话，肯定有他的给我们要直接对我们属灵生命有提醒的地方。那我们当然也说了，马太福音的家谱里头的很多所谓用我们今天的俗语来说，就是好像广告忽然之间加一句好像跟家谱没关系的人物的句子在里头，其实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不是单单是他们想象的那些人的天下，其实是上帝期待他要使用不同的人来成就大卫的应许，包括我们觉得是有罪的人，包括我们觉得是女性在当时代社会上面地位不被接纳也要纪律了，三凶手的大卫了，是吧？神路在家谱里面把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到，今天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整个过程，神的国的荣耀的彰显，不是用一群所谓圣人尊贵的人，固然当中有好的神觉得他是义人，但是最重要是神要用那些觉得他愿意跟随相信神他的应许的人。对我们今天来说又有什么特殊呢？那我们来再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卫的子孙，是吧？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吧？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一般人说我谁的家谱，是把这个人的以后的事讲出来，还是把这个人的从前事讲出来
啊？
就是说我问你啊，你又没有家谱啊，哎，你给家谱给我看，说你将来的人的你儿子跟着生了儿子的名单给我看，还是给你的爸爸跟你爸爸的爸爸的名单给我看呢？
那当然肯定是我的祖先了，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比如说什么什么哪一代是做官的了，哪一代是要饭的了，等等等等吧。
啊哈，那这个是很正常，是吧？但是你发觉呢，在圣经里面呢留了一个很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应用性的课题在这里。耶稣基督的家谱可以是两面观， 一个就是耶稣是怎么样经过不同的人一代一代生下来，结果到耶稣基督，也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后代是谁。 那怎么说呢，原来家谱这个字啊，在旧约的观念，这是跟刚才讲的那个观念呢非常的类似，就是说讲到一个人的从他的作为起源之后有什么人存在。那我们来看课题，就是看创世纪吧。家谱这个是希腊文，就是 Genesis， 指那个创世纪，中文圣经创世纪。Genealogy 这个字基本上面就是 Genesis 这个字的同字根的一个希腊文的。我们来看呢，创世纪这个字，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创世纪接准书的书名，中文圣经称它为创世纪，这个书的名字是不是翻译过来的呢？基本上面呢，我找不到创世纪这个翻译是从什么版本圣经翻了，应该就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不同的翻译组合得出来的结论。在犹太人念创世纪时候，他不把接准书叫创世纪的，他叫什么呢？摩西五经啊，每一卷书的书名啊，他们是没书名的，他只是把每一卷书的最开始的一个字就成为那一卷书的书名。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犹太人念圣经的时候呢，他不像我们这样的一页一页的翻的。在古代埃及的时代，很多的发觉，你比如说看电影呢，看一些参考书就知道，那个时代的书是一卷一卷的，好像是我们中国那些的，那有些什么字画是吧，把它一卷卷起来是吧，那他用不同的皮，一般是羊皮卷吧，来做那个书卷嘛。所以打开的时候呢，就是整卷书的第一个视线看到，那他们去找书，你找哪卷书是怎么找呢？他就是把那个书打开最早的那个位置来看嘛。所以他看到第一个句第一个字，就把这第一个句第一个字认定了就是接准书，没拿错了，没找错了。所以最后呢，他就变成了接准书的书的名字。比如说你替我找那准书，什么书啊？那准就是这起初吧，起初的那准书就是了。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的圣经摩西五经书名呢，就是每一卷书的第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嘛，所以犹太人的书创世纪的名字其实叫起初啊。这个也不错，因为念起起初你觉得以为这好像是讲创世纪的名字啊，因为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嘛，那我们中文圣经就选择了创造这个字。但是呢，你知道希伯来文圣经呢有一个翻译的版本叫希腊文旧约版本，很多人都知道，后来犹太人的学者在希腊帝国那个时候啊，亚历山大王，他对文化很有研究，艺术很有追求，后来罗马帝国把希腊灭了，他只灭了希腊帝国的国权，但是他灭不了希腊帝国的文化。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希腊的文化还存留，所以你知道罗马统治当时候的那个整个很大很大的版图，但是大部分的文字通行用的文字都是什么希腊文。所以你看新约圣经不是用罗马文写的，是用什么文写啊？希腊文写的。所以有本希腊文翻译的旧约的圣经，翻译了摩西五经当中翻译了创世纪，我们现在创世纪的这个文字，他们就决定接准书的书名怎么样。那时候呢，他们就用很多犹太人的学者来翻译，他们就觉得希腊文化里面就一准书的书名啊，应该根据接准书在讲什么给他的名字啊，不是开头两个字就是等于这个书名啊。你开头两个字用得好，你这个书名就好啊，用得不好啊，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啊，神就告诉摩西他怎么创造世界，就是起初呢，神创天地，那你接着说开始就变成吃饭了，对吧？
嗯，
对吧？你们把吃饭拿准数拿来，吃饭呢是讲什么？是讲神创造天地，它差太远了，是吧？
对呀、啊，
对，所以还好，就是希伯来文就是它开始从起初啊。那所以当翻译成为希腊文的创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决定用这个字决定他的书名嘛。那很简单嘛，他们就把这个精准书念了，然后就归纳成最重要的准书常常讲的主题是什么，这个观念什么，就用那个观念来成为这个书名，所以就成为希腊文那个书名。所以知道今天呢，英文的用这个希腊文的字翻译过来就是 Genesis。 Genesis 的字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的创世纪里面，你会找到不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它从哪里可以找到呢？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呢，对应可以找到那个字那个词，就是首先在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这是来历这个字 Genesis。这个来历这个字在这个经文当中，中文翻译成来历了，中文呢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不能按照一个字一个意思，因为在不同的观念当中，不同的内容当中，可能我们用其他不同的翻译的词才能表达出来嘛。同一个字因着内容缘故呢，它翻译的含义不一样了。譬如说在第五章亚当的后代，
您说的是创世纪第五章？
对，创世纪第五章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啊。对了，后代这个字就是 Genesis， 同创世纪二章的第四节所说的来历同一个字、
嗯、
好了，一直下去呢，这个后代这个词类似后代这个观念的翻译的词，在整卷的创世纪里面呢用了很多。比如说你翻去看那十章是吧，洪水之后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什么
后代？
后代，那就是这字。再翻下去呢，十一章的结束的位置就是二十七节，他拉的什么后代？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了。有时间你可以去翻下去看，后代这个词用的目的是什么呢？用的目的是说，从那个人开始的他的家庭怎么发展，跟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个来历这个词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来想就对了，就是某个人的后代的起头或者说起源来历。后代这个词严格来翻译你可以把它把这些意思混在一起，比如说他拉的后代的起源，我就说他那后代的来历怎么来。所以就好像某一个人是个源头，下面一起讲这个源头留下来什么人种。
您说了半天我就在写，
我说了半天就说有点累了是吧？
不是，我现在有点糊涂。实际上他这个翻译好像是说把这一个词综合了，不是直接看一个词的意思起源嘛，但是您现在又说有后代的意思嘛、
嗯，
然后又有来历的意思嘛、是不是有起源的意思，有后代的意思，有来历的意思，就是综合起来看那个创世纪。
起源、后代、来历这个观念都是往后看，不是往前看、
啊、
你明白吗？
对啊对啊，就是一个人向后延伸
人生嘛、
啊、
观念就是讲这个人的后代，不是讲一个人上面的上代
祖先的。
祖先的，
我们一提起家谱来，在我们的观念里家谱就是向上数，哎呀，我的祖宗我的爷爷辉煌的记录、嗯、但是从创世纪来看，他都是从一个人然后开始向下看他的后代到底出现了谁谁谁。 是这个意思吧？
对了对了对，
明白了。
好好了，然后你发觉呢，你在创世纪里面看的时候呢，某个人所带来的后代不是单单就是弥赛亚的应许线上面的名单。来看以撒有两个儿子嘛，雅各跟以扫是吧？
对，创世纪啊，
创世纪，对，三十六章第一节吧，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上面。 假如你留意去念的话，三十六章里面所记载以扫的后代的人啊，三十一节吧，以色列人未有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载在下面，你看到吗？那这句话呢，对很多人念创世纪，对创世纪的作者到底是不是摩西产生很大的挑战冲突。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王以先，摩西怎么知道？摩西还没有进入过迦南地，还没有王以先，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四世纪的时候了。四世纪时候东的人做王记载在下面嘛，那时代摩西已经不在，
摩西不在，对
对啊，所以可能就是约书亚给他候补了，对吧？因为生命记最后一章也不是摩西写，摩西已经死了嘛，是吧？见了很多的政变，约书亚也不一定有完全的看到以东人他的皇帝谁当谁啊，是吧？所以他下面有一些名字啊，而是过了摩西甚至约书亚的
时代，就是他都死了之后出现的。
所以、
哦、
那你知道当先知就当先知呗，你不能先知到那个地步谁跟谁的孩子的名字叫什么都知道吧？
对啊，这个才
这么厉害吧。啊，当然这是圣灵末世，你可以这样说，我也不敢跟你
说不可以
啊，不可以。你说在我们正常一般人读圣经里面，这个理据来说是有一点难度挑战了、啊。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你发觉呢，不管三十六章圣经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或者说摩西五经后来补进去也好，就是后来的人看所谓 Genesis， 就是后代的观念。啊、不是单单只有摩西一个人这样看，最起码有一段时期的人看你有什么后代，这不是看你从哪里来。
大卫的家谱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那一个支派的，好像除此之外的家谱他也有记录，是这个意思吗？那这个又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我们念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好像是耶稣基督他的祖宗，哎呦，他祖宗里面有一些人，这些我学了一些功课，记载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读了对我人生讲有功课，有参考价值。
对啊，
我们只能读到这里。但是实际上面，假如你用创世纪里面的观念，耶稣基督的后代起源，那你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到底耶稣后代起源，要把他的后代起源写下来，上面有没有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对，那这个问题大，你明白吗？
哦，
这假如说这卷书一直写下去的，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讲他祖宗，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应许应验应验应验应验，到耶稣基督的后代的起源记载在下面，你跟我有没有份在他的后代的名单当中？那这个就是圣灵啊，透过马太福音写的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给读者最大的挑战，而且留下来给今天所有读马太福音家谱的人最大的挑战。到底耶稣基督的他的后代的起源，从耶稣开始记载在下面，到底有多少代才到你，有没有你的份？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后代当中第一代十二个门徒，是吧、嗯、都是好吗？不是，有一个出卖他的
犹大。
你有发觉呢，很多观念呢都融在这个后代的里头，所以有时候我们只看谁是谁的爸爸，谁是谁的爸爸，哎呦他的爸爸是林肯总统，哎呦他的爸爸是主席，哎呦他的爸爸是什么总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伟人了。不是，就看看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跟耶稣的属灵的血脉到底全程怎么样。创世纪里面记载这些后代的人名单当中，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是他也分支记到什么以扫，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到底你能不能把你领受的在神里面的最最美好的，从你一开始有一个起源，从你一开始有一个你的后代的传人， 你跟我假如在耶稣基督这个后代的名单传人名单当中没份，那 就完蛋了，
接过来然后再传下去的意思。
就是这个观念。原来呢，你发觉马太福音就好像新约的创世纪，看出来吗？
这太深刻了，
这
讲不到。
怎么样叫什么叫创世纪啊？原来你用中文的圣经来翻译创世纪没办法，它是用希腊文那个版本来看创世纪，就是什么结准书叫什么书啊？叫某某群体的神的一些事情的起源传到谁群体里头？
就是最开头的那件事，最开头怎么发生的，然后怎么样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一代。
对了，创世纪目的不是讲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很多人看创世纪看到第一章，哦，好精彩哦，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六日创造啊，哎呦，每一日是不是24小时 啊？六日的话，那搞个半天。我们说现在不是我们的很多的考古学的什么的科学的证明呢，这个宇宙不是好几九万亿年对传下来的吗？怎么可能只有六天的创造，从亚当算下来到我们今天就是6000年顶多，那也就是中国文化5000年呢，差不多已经占了差不多80%了，那不可能嘛。那你就会想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进去创世纪第一章搞个半天，然后就觉得创世纪实在太奥妙了，没办法明白了。进化论的人就把自己的理论稍微改一下，就把它推到圣经里面，哎呦，圣经也讲进化论，那你可以讲很多。但是创世纪本身结准书不是讲神创造的这个天地的科学 的
过程
不是。我们用创世纪这个名字把我们的五灵的触觉弄错了。
Yeah.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